好，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二十四愿，好，这共聚随意的愿。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个愿文的内容了哈。设我得佛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好，这然后是共聚，好，他到十方佛国土供养诸佛的时候呢，这些的共聚啊，都是随心所欲的，他想要什么样的共聚，就能够有什么样的共聚。那古德解释说，为什么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必须要发这样的愿呢？因为法藏比丘啊，他可能看到啊，有的佛国土的这个菩萨，他虽然说有能力啊，能够到其他这个诸佛前哦来供养这个诸佛，但是呢，可能他福报不够啊等等的，那么他的供具啊，供佛的这个供具啊，不能够如意，不能够满这个菩萨的愿啊，那菩萨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就好像啊，你看那个《大般若经》里面啊，这个长提菩萨的故事，长提菩萨。他为了供佛啊，他那个生命都不顾。你看那个长提菩萨，讲到说长提菩萨为了求这个般若波罗蜜，那么他听说这个东方啊有一位这个昙摩揭尊者、昙摩揭菩萨，那么能够教导般若波罗蜜，所以呢他就日夜不断的一心思念的昙摩揭尊者，然后呢一直往东方走，来寻求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当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啊，今天我要听闻佛法，我不能空手去，我必须要供养菩萨。哦，那么这也是供养法的意思啊，要供养法，那么还供养法师，那我这个代表我的虔诚恭敬的心，这样我才能听法。因此之故呢，他就想说，他必须要准备这个供养之具。但是呢，他是个修行人，他没有钱呢，那他怎么样才能够供养这个菩萨呢？他就说啊，他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卖掉他身上的这个血肉啊、骨髓啊，来卖给其他需要的人，然后换点金钱，然后来买供具啊，来供养这菩萨。所以呢，他就要借上这个喊呐、我要卖身呐、卖这个身体的这个生肉啊、骨髓啊，我要卖身哦，有谁啊愿意要买我的这个骨肉？等等，一直在喊。这个时候，天魔波旬听到这个长提菩萨在那个地方喊的时候啊，他知道这个菩萨啊，他有这个大威德力啊，有大势愿力。这个菩萨要是到东方去听闻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会度化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出离三界。那这个时候三界就少了很多的魔眷属啊，这魔王啊心中不欢喜，所以魔王就以他的魔力摄持，使这个城里的人啊都听不到这个长提菩萨的这个声音。那这个时候呢，长提菩萨一叫啊，都没有人回应，那么他就在那个地方哭哭啼啼啊，很悲伤啊。结果那个第四天看到他这样子啊，有点感动，但是他想试一试啊，这个菩萨的心啊是不是真诚的。他说我来试一试，他就化作一个婆罗门啊，然后他在菩萨面前跟他说，好，某某人啊，我要买你的血肉髓心，我都要买，那么你要给我的话，我就给你黄金，给你珠宝。好，那么长提菩萨听了之后非常的欢喜，那么接着呢，他接着就拿刀子啊，把他这个手臂上的肉削下来，一块块削下来，削完之后呢，然后再削这个大腿的肉削下来，然后削下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骨头给刺破，好，刺破之后呢，把骨头里面的这个骨髓啊挖出来，给那个第十天，他心中啊始终保持着欢喜的心。这时候第四天才知道说，哦，这个菩萨真的是因重的誓愿啊，不是随便说说的。那么这个第四天就以这个神力啊加持，让他这个血肉啊恢复原状。好，这是一个。后来长提菩萨到了东方，见到这个昙摩揭菩萨的时候，菩萨为他说般若波罗蜜，他听了欢喜。那么第一场法会结束了之后呢，菩萨就到这个宫殿里面去稍微静坐休息一下。那么在第二场法会要开始之前的时候呢，这个长提菩萨就思维说啊，这个昙摩揭菩萨要出来说法，我应当啊要有清水啊来清洁这个坛场，说法的坛场，让这个坛场啊能够清净，然后能够庄严，那么这个菩萨在上面说法的时候呢， 使更多人能够得到利益。那么他这么思维的时候，他想去找水，然后来倾泻这个坛城。但是魔王呢，他就用这个魔力摄持啊，让那个所有的水啊都隐没不见，这个长堤菩萨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时候长堤菩萨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啊以这个刀子啊划破他这个划破他这个皮肤啊，把那个鲜血那个然后皮肤划破，然后鲜血喷出来，以这个鲜血啊来洒进这个坛城，以他这个自己的鲜血来洒进这个坛城，代表他的诚意啊。好，那么这是长堤菩萨为了求般若波罗蜜，但是供养不如意的时候，他只能这么做。好，供养具不如意，他只能这么做。好，当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行为了哈，但一般人是做不到。所以一般人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阿弥陀佛慈悲啊，以愿力，他就以佛力加持，让菩萨呢，极乐世界的菩萨到他方供养诸佛的时候，一切供具都能自在。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发了24个大愿。好，我们看24个愿的愿文内容哈。设我得佛，好，法藏菩萨说，假设我未来成佛的时候呢，国中的菩萨，好，那么在诸佛前现起德本，那么国中菩萨他们当成的阿弥陀佛的自在威神力，好，前面那个愿文所说的成佛的威神力到诸佛前，好，这个到诸佛前。那到诸佛前做什么呢？现其德本，显现他这个德本。这个所谓这个德本，现起是这个德啊。这个德的话呢，就是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他这个这一念啊，至诚恳切的心来供养诸佛，称之为德，这种功德，这种功德。那么这种供佛的以至诚心来供佛的这种功德，他称之为德本。这个本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之所以一个菩萨之所以能够升起无量无边的这个善法的功德啊，都是由供佛这个最原始的因缘而升起的，最根本的因缘而升起。因为供佛，所以呢才能够升起菩萨无量无边的这种福德跟智慧的资粮。所以供佛以至诚的心来供佛，这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就称之为德本。好，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供养诸佛，以至诚心的心来供养诸佛。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至诚心的缘故，所面对的是殊胜的福田呐、啊，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广大的福德资粮。那么同时，我们今天以这种至诚心、以皈依的心来供佛，那么因为建立皈依的心的缘故，使我们可以产生很大的福德资粮。那么也因为这个皈依的心，使得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我们的心呢、啊、能够跟法相契合。所以呢，我们可以积极广大的智慧资粮。那么有福德智慧资粮，所以呢，一切的未来的三昧陀罗尼一切的功德因之升起。所以呢，供佛是一切善法功德升起的根本，所以称作德本。那么这些菩萨呢，在这个诸佛之前呢、啊，现其德本，显现他这种至诚心供佛的这种功德，这种德本呢。好，在这过程当中，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那么他希望以什么样的供具？包括花香、灯烛、灯盖、床幡、祭月等等各式各样的供具。那么菩萨他心中所需欲、所希望的供具，如果不如意的话，所以不如意的话就是说，他心想事成啊，他心中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如果不能够应着他的心念，马上就能够显现出来的话，那么阿弥陀佛他说啊，我不取正觉。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菩萨到他方佛国土去供佛的时候呢，这些供具阿弥陀佛都帮你准备好了。那么你只要去到那个地方，以虔诚恭敬的心来顶礼佛陀，那么你心中想要什么样的供具，佛力加持啊，阿弥陀佛的佛力加持就会显现什么样的供具，让你能够积极资粮。那么以上23、24是说明这个积累德本，这个积极这个福德智慧资粮的这个方法。那接着呢，第2526讲到这个下化众生，上面两个是上求佛道的，2526是下化众生的这个内涵了。那当然本身福德智慧资粮积极到个程度之后，这个时候呢 就应当啊成阿弥陀佛的威神力，然后呢到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就像那个第二十二个大愿所说的，开化恒沙无量众生，使力无上正真之道。这个是菩萨他自利之余就应当要做利他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二十五愿演说妙智的这个愿文，先看到这个愿文。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不取正觉。好，那这个地方先说明一下，为什么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会发这样的这个愿，会发这样的一个愿力。那根据古德的解释呢，是因为啊，法藏比丘啊，他或许啊看到那个十方的这个菩萨，那么他们虽然说也能够啊，到这个佛前啊，广兴种种的供养，他福报也够，也能够信种种广大的供养，但是他在下化众生的时候，这个他所说的法、却不能够随顺佛的智慧，不能够随顺佛的智慧的缘故呢，他利益众生的这个程度就很有限，他只能在诸佛前修福报，但这个智慧之良的这个栽培啊，或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啊，就不能够圆满，所以因此就发起这种演说妙智的这样子的愿力。好，我们看到这个二十五的这个愿的愿文，他说设我得佛，法藏比丘说，假设我未来成佛的话呢，国中的一切菩萨那不能演说一切智者，要是不能够演说一切智，怎么叫演说一切智呢？这个一切智是这个诸佛所独特所具有的智慧了，所以称为一切智的诸佛的一切智。那为什么叫演说一切智呢？什么意思？好，我们可以参考其他译本的说法会比较清楚一点。首先我们参考这个唐译本，这个唐译本的说法。那唐译本他说啊，这段文他的文字是说，说诸法要善顺入一切智，就说这个菩萨呢，他能够说一切法的这个法要，一切法的这个心要。那么他在说一切这些心要，这个诸佛的这个心要的时候呢，善顺入一切智，能够善巧的随顺，乃至能够契入这个诸佛的一切智，就说他今天在说这个法，他所说法的这个内涵呢，能够很善巧的随顺，那么乃至更深一层的，不仅随顺，乃至能够契入这个诸佛的一切智，这个叫演说一切智。那么第二个呢，根据宋译本，这个大圣无量寿经的这个宋译本的那个经文，他说啊，菩萨皆得成就一切智慧，善谈诸法必要之意，必命的必要之意。那么菩萨，极乐世界的菩萨皆能够成就一切智慧，这一切智慧是一切种一切智的，那么这一切智呢，所以呢他能够善谈诸法必要之意，能够善巧的来谈说，来为众生演说啊诸法必要。这个必要的话呢，必命的必的，必要这个必呢，必要指的是这个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最必命最隐微的内涵了，他能够善巧的能够来说明诸法实相的道理，那么他成就一切智，能够善巧的来演说诸法实相。好，所以从这两种译本的内涵，我们就知道所谓演说一切智，就是说这个菩萨，极乐世界的菩萨，他能够善巧的来为众生来演说这个实相的道理，那么也就是像《法华经》所说的，来善巧的来为众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不是一下子马上就为众生说，而是善巧的以种种方便，为时施权，然后知道最后开心显示，就像那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样，刚开始讲《华严经》的时候，那些声闻的种姓的这个声闻种姓的人他在那个地方啊，如聋似哑，就在那个经文书啊，有眼不见色那声，有耳不闻圆顿教。他虽然在场，但是呢，他是不闻不见。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 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一类的根基啊，没有办法接受华严教法的教化，这个时候呢，他就隐没这个尊特身，好，隐没这个报身啊，诸佛的报身，然后现那个藏六比丘像，然后来为这类的众生啊讲阿含的经典，然后来为他们除粪，除去心中的出众的贪嗔痴的三毒。那么除粪完了之后呢，好，心中慢慢的调熟了，这个时候呢，慢慢在这个大圣的般若的法水、方等时、般若时，来使他们心慢慢的调柔，能够慢慢能够承担这个大圣的法义。最后呢，这个前面都是为时施权，到最后呢，到法华会上，涅槃会上，再为他们开宣显示。那么这个就是善巧的，使众生能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那么极乐世界的菩萨呢，也是成了阿弥陀佛的威神力。所以呢，他们到十方世界的时候来教化众生，都能够善巧的演说一切智，也就是说都能够善巧的来为众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引导众生来契入实相的这个道理。好，那么这个当然这个也是弥陀佛的这个威神力的加持了。好，那么这是国中菩萨演说妙智的这个愿。那么学人看到这个日本的古德，他有另外的解释，这个演说一切智，他有另外的解释啊，这个解释比较狭义啊，那也是说一说，给各位参考一下。这个演说一切智呢，他是说，这个菩萨到他方国土呢，能够演说阿弥陀佛的一切智的功的法门，好，就是说这些菩萨他们到他方国土的时候，到他方国土继续的来劝导众生来修行净土的念佛法门。好，那么这个净土的念佛持名念佛法门呢，就是阿弥陀佛的一切智的法门，因为依止阿弥陀佛的一切智所开发出来的一个法门。好，那么来到十方世界宣说净土的功德，名号的功德，那么这是演说弥陀一切智的法门。好，就像你看我们娑婆世界前面那个与会的大菩萨，很多都是从极乐世界来的，观音菩萨很多，还有一些还有很多的大菩萨都是从这个极乐世界来的，现在压身现出家身，然后呢来到娑婆世界，然后呢来为我们演说这个净土法门，那么就是演说一切智，演说弥陀的一切智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狭义的说法，也可以。好，那么这个下化众生，第一个这个强调了在化度众生的那种善巧的智慧，那么能够使众生能够契入实相的一种善巧的智慧。那接着呢，看到第26个，那罗延伸的这个愿。好，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个愿文：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不得金刚那罗延伸者，不取正觉。好，那么前面这个25愿呢，是强调在善巧的这种智慧。那26愿呢？强调菩萨的这个坚固的誓愿，也就是那个披甲精进的这个誓愿了。那为什么说在25愿之后接着要安立第26愿呢？根据古德的说法呢，他是认为说啊，宝藏比丘认为说，虽然25愿没有说菩萨到他方佛国土都能够善巧的演说一切智，演说诸佛的一切智或者弥陀的一切智，但是呢这个菩萨本身他的身心的状态啊，如果没有强大的堪能性来支持他的话，他来到这个他方世界，若是他方净土还好，若是到他方的秽土啊，到他方的秽土，那见到那些刚强难化的众生，那烦恼很粗猛的众生，这个时候呢，他很容易退失他的菩提心，好，很难保持他那种精进不退的这种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以佛力加持，使这个菩萨的这个誓愿力啊，能够坚固不退转。这个是前面所说的披红誓铠，披甲精进。好，我们看到愿文，他说啊，设我得佛，假设我未来成佛的话呢，国中的菩萨，那不能够得到金刚那罗延伸。所以金刚那罗延伸就是说，像金刚，金刚是种坚固不坏的意思。你看像金刚钻石嘛，它能够破坏一切的万物， 而不会为一切物所破坏。好，金刚的印度最强了哈，金刚，坚固不坏的意思。那么像金刚一样的那罗延伸，这个那罗延这个翻译成中文是坚牢或者坚固的意思。好，这个那罗延啊是天上这个大力士的名称啊，这个大力士他很坚固很勇猛，所以称之为那罗延力士。好，那这个从这个那罗延这个名字呢，和这个金刚这个名字呢，来譬喻菩萨的这个坚固的誓愿，好，叫金刚那罗延。那这个地方所说的身呢，这个身指的不仅仅是肉体，因为他如果肉体很健康啊，那还不足以行菩萨道。这个地方所谓的身呢，这个身是用积聚的意思，积聚中很多法积聚在一起，所以称之为身。那这个地方所谓的身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这种积聚，所以称之为身。所以呢，这个身就包括五蕴当中的身和心两方面。就是说他这个菩萨呢，不管身也好心也好，都有他这个坚固的誓愿力来支持他。那么所以呢，就像金刚那罗延一样，坚固而不可破坏。好，那所以说呢，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法藏比丘说啊，那么我就不取正觉。好，当然佛力的，这是佛力的加持啊。好，那么以上23到26这个四个愿呢，就是讲到说极乐世界的菩萨到他方世界摄受众生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种相貌。好，那么这一切功德好都是要超出常伦诸地之行了。一般的通途法门来说，以他那样的阶位，凡夫的菩萨的阶位，要成就这样的功德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一切都是弥陀本愿力的加持。好，先在这边稍微停一停，各位有没有问题？好，好，证据是，你说。
那个法师慈悲哦，默学在这边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23大愿，那个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个菩萨的那个神足通，跟我们一般天人的神足通有什么不一样？
哦，差很多。你看那个，你看那个第几愿？第九愿，33面的第九愿，天人的神足通，我们不要讲天人了哈，乃至境界比天人更高的阿罗汉。境界比天人更高的阿罗汉，他的神足通还不是小阿罗汉的大阿罗汉，他的神足通只能到一个佛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而已，一个佛国。但是你看第九大愿，他那个极乐世界天人的神足通，天人的神足通呢，是超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是这么样。这个那由他是个亿的意思啊，哈，百千亿亿。诸佛国，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天人，他这个神足通可以到百千亿亿那么多佛诸佛国土，而娑婆世界普通一个阿罗汉，他最多的神足通只能到一个佛国土。那天人的话还不到一个佛国土，如果是普通的天人的话，他只是可能到天上人间啊来去自在，他还不能到达一个佛国土这么远的地方，至少上面色界无色界，他可能去不了。
请问那个漏尽通是什么意思？
漏尽通就淡出一切的烦恼，叫漏尽通。漏就是烦恼嘛，漏就是烦恼，那个爱烦恼见烦恼。好，那么漏尽通就是说漏所有的烦恼都能够断尽，叫做漏尽通。好，陈医师。
法师慈悲，请问那个一时之情跟一瞬间好像意思就是说就一刹那这样马上，可是刚才那个法师好像讲说就是早上去然后吃饭的时候回来，这是不是还有一点差别？
应该这个一刹那是像闪电一样嘛，就像那个前面经文说化现其身犹如电光，这叫一刹那。他一刹那就能到他方佛国土，然后供养诸佛，然后在吃早斋的时候就能够回来。好，所以说一时之情就是说他这个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个唐译本呢，他说每日于晨朝供养，那么同时呢即以时前还到本国， 一早起来晨朝，一早起来就一早起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十方佛国土供养诸佛。然后呢，即已，所谓即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时间仍然是晨朝，但是呢，他就在早上是早斋的时候呢，即已时前还到本国。那么这个时间的差距，这个请这块是之间的意思的哈，就是说从早上刚起来到吃早斋这个时间，这个叫一时之请。
钱老师，那是不是说去的时间很短，然后他待在那边有一段时间，就是
对对对，
半个小时，然后再回来？
对，他不会说，他当然不可能一去花一供一丢就跑掉，当然不可能啊。他当然在那边供养佛，甚至可能听佛说个法，然后再回来。我们就像那个前面说，那个前面那个经文说嘛，他到那个地方修福行、修智行，对不对？他供佛只是个前方便，修福主要还是听闻诸佛说法。嗯，好，我们当时。
他们为什么要到他方国土去供佛？
因为他们要积极福德跟智慧之粮啊。
啊，他们不是已经不会退转的？
不会退转是没有错，可是他们并不圆满，因为他们都还不是佛。只要不是佛的话，的福报还有智慧都不圆满。不圆满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就会发心到十方诸佛跟那个佛国土的供养诸佛。
请问老师，那个现期得本的话，能不能请老师再解释一次？
好，现期得本哈，显现期就是这个菩萨这个德的话呢，是他的功德。我们先不看这个，先不看本这个字的哈，显现他的功德。那这个功德呢，就是指的是菩萨他以自诚心来供佛，这个称之为功德。好，那么这个功德他为什么称之为得本呢？因为菩萨的供佛能够积极广大的福德的这个和智慧的资粮，那么因此之故呢，一切的未来的功德啊，三昧陀罗尼都是因为这个供佛而次第的升起。好，因为供佛之后能够听闻佛法，然后他有积极福德资粮，所以呢，未来一切的三昧陀罗尼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因为这个功德为根本啊，然后慢慢辗转的不断升起，所以呢，这个以自诚心来供佛，就称之为德本。诸德之本。好，请一声
教长慈悲哦。末节问题是在第二十五大言哦。
嗯，
就是国多菩萨他们既然能够，他是因为成佛的威神力啊，他能够在孝众生，就是说他能够使他内利众生能够圆满哦。他我说这个他那个善巧也都是说本身他具有那种数位那个能力还是怎样，演说
他本身也有能力，然后有佛的威力，但是他本身能够那么快成就这种数外变，我们后面会讲到他能够很快成就数外的无量无边的数外变才很快的，这个是佛的威神力的加持。然后他因为他有这个佛的威神力的加持成就数外变，所以呢他就能够演说一些字。后面的第二九三十就这样，这两个例子讲到他的辩才，这个佛的加持可以使他成就无量的辩才。好，欢迎问题。
钱老师，就是刚才有说到说那个不离彼土常遍十方，那他供佛的时候他的那个情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他就这个化身到其他世界去，然后供佛。
那他会不会消失？就是说，
在极乐世界会不会消失？我想他这个情况可能就像法身大师一样，就是说法身大师他可以千百亿化身，然后他也是不离娑婆世界，然后到他方世界来供佛，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偶益大师他解释说不离彼土嘛，那如果是说他讲白话点，就是说他在极乐世界消失掉的话，那就不称为不离彼土了。那要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第二十七面，啊，讲义第三十七面，第二十七个大愿，那么国土一切严禁的这个愿。好，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愿文呢，好，我们再来跟各位解释。设我得佛，国众天人， 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成为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待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觉。好，这是国土一切严净的这个愿力。那为什么法藏比丘在因地里面会立下这样的誓愿呢？好，根据这古德的看法，他是说，好，他是法藏比丘啊，希望他未来成佛之后，他的佛国土是清净庄严的，好，这个本体来说是清净的，好，那么就他相貌来说呢，是种种的庄严，好，种种的庄严之具啊，好，那么他这样的目的呢，好，是希望啊，这种清净庄严的这种境界呢，使得一些这个众生啊，见到这种殊胜的五层的境界啊，都能够得到法益，都能够得到佛法的这个利益了，也就是说五层啊都能够说法。那么这个五层呢，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这个五层啊，它都是随顺这个第一地，随顺这个诸佛这个第一地的境界，那么都是互含互摄的这种实相的境界。所以呢，众生见到这样的第一地的境界的时候呢，心中啊自然能够念佛念法念僧，好，那么等于就是以假借五层的这种方式呢来无言说法。所以这个是法藏比丘立这样誓愿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还不是说这国土要很多么多么的漂亮好看，还不在这里，而是希望假借五层呢来为众生的无言说法。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假设啊我未来成佛的时候呢，国中天人，好，一切的这个天还有人的这个众生呢，还有乃至一切的万物，一切的万物呢，指的就是外在的依报的五层的境界，色声香味触这个五层的境界了哈。那么这天人，好，这么大天人呢，就依报的一切万物的，都是有具足下面的功德。第一个呢，就是严净光丽，形色殊特。好，这个是比较浅的，从比较浅的这种层面呢来看它的这个本体和它的相貌。先看到这个本体。它的本体是严净的，好，这个严呢跟净是代表它两个不同的功德。根据这个华严经的这个探玄记啊，好，这个定义说，所谓严的话呢，是德无不备，好，这个道德的德，德无不备称之为严，德无不满呢，称之为严。那么净呢，称为过无不净，好，我们先解释严，这个德无不满，这个。我们看极乐世界一切的万物，它的本体都是以无量的这个杂宝，无量的这种杂宝了，珍宝了所合而成的。但这个珍宝呢，它是代表这个阿弥陀佛啊，这个自信所具足的功德，阿弥陀佛他那个清净心啊所具足的功德。那么所以说呢，无量杂宝也代表着这个显现的阿弥陀佛这个自信当中啊，清净心当中啊。这种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称为严，所以称为德无不满。好，那么净呢，称为垢无不净，它是最极清净的，所以一切的这个尘埃啊、垢染啊，都去除掉了，所以称为净。那么严净是它的本体。那么一切万物的这个一正二八的这个相貌呢，是光丽，光彩，非常耀丽。这个丽的话是美好的意思，非常光彩，非常的美好。好，那么后面经文会讲到他的相貌，种种的相庄严的相貌了哈。那么有这样的体，严净的体跟光丽的这个相貌，所以呢，形色殊特，所以他的他每个一切万物或者一切天人或一切万物，他们的这个形体，还有这个色相，他的这个本体的，还有这个色相呢，都是非常殊特，非常殊胜稀有的。超过一切这个凡夫世界的这个境界，乃至这个超过这个诸佛的世界，所以称为形色殊特。这是第一个层面，从比较浅的层次来讲到它的体用，这种功德。那么接着呢，从第二个层面，从第一地的角度来描述它体用所具足的功德。那么从第一地的角度来形容呢，就是穷微极妙。无能称量，这个穷微呢是讲它体，体是随顺第一地。那么极妙呢，说明它这个 它的这个外相的作用，是随顺第一地。我们看这个体，这个穷微，这个微的话呢是非常微密，非常微密啊，而不可知，称之为微密不可知。那么一切的法再怎么分析都构不成啊微密不可知的，因为再怎么分析都还可以分析下去。那么真正微密不可知的是什么呢？就是法性，因为法性啊，这个如虚空啊，不可知的。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一切的这个一正二八的这个庄严呢、啊，眼净光丽形色殊特，这一切的庄严呢，就它本体来说呢是穷尽这个诸法这个法性。好，也就是说这一切的这个庄严，就它本体来说呢，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乘性的功德的这个显现。好，也就是说这个每个法它的全体都是阿弥陀佛的法身的本体，这个穷微，穷尽这个阿弥陀佛的法身，好，这个穷微。那么作用的话呢是极妙，这个妙的话呢称之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称之为妙。那么为什么说它这个作用它是妙而不可思议呢？因为这个法身啊，它是清净而清净无障碍而离一切相的。那么虽然说法身是清净，离一切言说相，离一切这个名言相，但是呢它却又能够随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而显现出一切的这个一正二八的这种庄严，所以呢称这个呢称之为妙。好，那么最极这个殊妙，好，最极的这个微妙，那么这个最极的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是就用上来说，这个外在的用来说的。所以这个穷微极妙，就这个体用的关系来说啊，这个体是全体法性，那么用的话呢，以这个法性呢随缘而起中的妙用，这种穷微极妙。所以这个也像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所说的，一理性，全一理性，这个具足庄严，那么一庄严，全体理性，就是这样的道理。一的这个理性，这个法，这个诸佛的这个清净心呐、啊，这个理性呐、啊，显现出无量无边的庄严。而这无量无边的庄严呢，就它本体来说，也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法身的全体，清净法身的全体，这个叫穷微极妙。那么因为他体用是有这样穷微极妙的这种功德呢，所以呢无能称量，没有一个人，没有个众生能够称说，能够思量。那么这个所谓无能称量，除了说这个体用的这个功德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词，就是还有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体用都是随顺第一地的，所以呢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一切的这个相貌啊，一切这个一正二八的这个相貌啊，他们那个都像那个光影一样，能够互含互摄，镜中的影像一样，能够互含互摄。就像那个经典里面说啊，于一毫端现宝王刹，作为成理转大法轮，在一毫端这么最微细的一个毫毛的这个最顶端，这么微细的一个境界当中，现宝王刹，能够现这个诸佛这种清净的净土。为什么？因为一毫端也是这么小境界，也是弥陀的法身的全体，那么宝王刹也是个弥陀法身的全体，所以呢当然这两个能够互含互摄，没有任何障碍。好，那么这个就是因为是这个阿弥陀佛啊，他证得这个实相，所以能够显现这样的这个功德。好，那后面我们那个经文会讲到，在那个极乐世界的宫殿啊、楼阁啊，都能够显现出他方佛国土，这种互含互摄的这种境界的，就无能称量。所以说呢，其诸众圣乃至代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觉。那么其诸众生，所有的众生，不管极乐世界众生也好，他方佛国土的众生也好，乃至代得天眼，这个代是极啊，乃至他得到天眼的人，那这个乃至呢，是说从上面的等觉菩萨，乃至到下面的仅仅得到天眼的人的一些的这个人天呐、啊，因为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有天眼了、啊、哈。那么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有天眼，乃至极乐世界的等觉菩萨，都是一样，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觉。也就是说，从凡夫极乐世界的凡夫，乃至于等觉菩萨， 都不能够完全完全的明了而分辨这个极乐世界的五尘啊，这个清净的五尘的这个相貌。好，那当然从反面上来说，要是有人能够这样，一个凡夫乃至等觉菩萨，有人能够这样明了辨行明述的话呢，那么他这个阿弥陀佛就不取正觉。有的是说极乐世界这个是完全是诸佛的这种境界，那有诸佛的境界的话，乃至等觉菩萨，他有一份的生相无明，他都会有一丝，他都会有所不知。那么就像《法华经》所说的，唯佛与佛方能究竟诸法实相，极乐世界的一切的这个清净庄严的一真二报，它的相貌，唯有这个佛与佛方能究竟的明了。好，那么极乐世界的一切法的相性即离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这实如是的一切法，只有诸佛与诸佛才能够完全的明了。好，所以从这个愿文当中啊，